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号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的受害者以及家属和他们联系咨询以及维权事宜，并且抱怨他们所属的社区派出所或者是工作单位对当事人是游说或者是威胁，两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和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的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是维权。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美国之音接受采访的时候是算了一笔的索赔账。他说他父亲死的时候76岁，现时的生活提高了，他活到86岁应该是没问题。他的父亲正常工资一个月不到人民币5000元，也就是4800元，加上抚恤金也是30000多元，这个算的话总数是达到100万，是不到，大概是96万。张海说他的父亲是多年以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号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了享受公费医疗是特要返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是住院一个星期之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两个星期抢救无效是去世。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的支持。他说地方基层的官员都说过，武汉那么多人，如果就好像他们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埋，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是很年轻，但是他说谈不谈得好是你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就是这样，要走法律程序。他还表示走法律程序在中国是一个大笑话，在中国告地方政府。维权索赔的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他知道他的微信电话包括是微博都是被监控，他的跟家人的联系是少很多，手机都是想是不用，其实他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事，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是监控他。他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亦都是被监控，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物力，为什么宁愿花那么多资源而不能够直接是正面同家属的诉求。杨占清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体维权的难度，即使是这些受害者起诉到法院亦都可能被拒绝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势必遭受无端的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够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关于立法建议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占清是表示总共有20多个的咨询求助，有的人是诉求对象是医院或者是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的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6-7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未有来得及是办住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是没有住院或者是医院是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是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法律顾问团在5月17号在上述的建议定稿之后，向网上收集到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的提案建议，希望能够有两会代表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至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他系都是没有给予答复，而另外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是被退回。2019年的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仍然是有，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仍然是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仍然是国家赔偿法，但是现时基本上是没有用，这些法律是实际上是一个被废绝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自己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将法律的外衣扯走，基本类似文革时期的那一种的状态。新冠肺炎赔偿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 呢次嘅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相关嘅渎职官员责任必须要追究。新闻稿嘅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武汉市卫健委亦系国家委员会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嘅经过，以及系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嘅情况等等。上述的案件据说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同时有关国家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亦都是如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他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面对内是高压地拒绝，对外是高调地拒绝，完全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面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数，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王毅仲说，中国在最短时间里面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外索赔以及国际索赔的重叠以及纠葛，似乎正在使到问题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